我们继续再来回到这个中观行的无分别，无分别就是无自性分别了，无自性的分别。好，所以导师说分别呢不一定是自性分别，但是我们现在的分别就是带有自性的分别，但是呢我们要透过如理的分别去分别自性不可得，空观。因为我们不透过这样的思维，我们就会不自觉就落入这一种自性，认为外在的这个法是自性有的，就是要不断的去改变我们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这一些观，这一种观念。所以不但不是执着，而且是通向。所以分别不一定是有自性的分别才是执着，但是分别自性的这一种分的所认识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不可得，也就是空观。空就是这个自性分别不可得，观就是分别，所以如果我们不断的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如理的思维，那就不会去执着这一个法，而且能够让我们通向离言无分别的一种自证。好，那这边观的时候是无自性分别，对不对？那离眼的无分别自证，那它是一种分别活动即止的一个状态，那它也是没有执着的一个状态，懂意思吗？都是无分别。那但是是两种不同层，一个是无自性分别，一种是分别即止的一种状态。那即止的状态他也不会认为有自性，那也是离一切语言的安立的一种境界。所以波尔经的教学经常是一个语词它有不同的层次，无分别在观的层次就是无自性的一种认识思维，那但是一旦体悟到真理的时候，那时候是没有心的活动，心行处灭嘛，对不对？言语道断的，那这也是没有分别的活动，那当然也不会有自性的分的一种认识了，懂意思吗？这就是般若经它困扰人的地方，观行的层次跟体悟的层次用的语词不但是内涵有所不同，在观行你要加一个无自性，它是心是有活动的，但是体悟真理的时候心是极静的，前面是有活动，但是活动的方式是去思维，它是没有性的活动，一旦通透了达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你就进入到心极静的不分别无分别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般若经的教学经常是一语双关，那这双关一个是观行的层次，一个是悟入的层次，它是有一种前后的一个关系，好，那再回到经说这不应分别，它到底想表达什么？经说不应念，不应取，不应分别，是说不应念自性有，不要去执着或是错误的认为 一切法的存在是自性有的，也不因如自性有而取，就是觉得它是自性有，然后想要去获得它、占有它，不因起自性有的分别。那这个是在观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层次了。所以在修学的过程当中说不因念、不因取、不因分别，不是说什么都不念、不思、不分别，它是要思、要念、要分别。但是怎么样思、怎么样念、怎么分别呢？去看出它是无自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好，所以不应念、不应分别，并不是叫你不要去思维，而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分别都是执着，那佛说闻思修不就是颠倒吗？那就是不要因为般若经这样讲就为难说闻思修是错的，意思我们理解错了。但是修行确实要透过闻思修的。如无分别自现前的不虚闻思修慧的引发，那也就变成无因而有。这边导师只要在讲你要体证 无分别智呢，绝对不是离开闻思修这样分别而能够达到的。如果这样能够达到，它是会有逻辑上的矛盾。好，这种逻辑上就讲不通，无因而有嘛，对不对？好，不过呢，这个是在谈另外一个层次的，要临近这一个证悟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还让心着力于这一种无自性这样的一种思维活动的话，那也会变成障碍，可以吗？我们是要去思维一切法无自性，去思维，去观察它。但是这样的观察在临这个无分别自证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很熟练，不用再作意的，就让它任运就好，不要再着力。着力就是在作意，我们举个譬喻好了，大家可能这个经里面呢，炼铁，对不对？炼铁你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刚刚好。当铁的这火的温度刚好的时候，你就不要在那边再加煤炭，就让它任运保持就好，懂意思了。当然经大部分都在讲修定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也一样，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在着力于分别抉择也是障碍，所以经说不应念的，那这样的这种着力于分别，在临近无分别自证的时候，如果着力于分别抉择，那这个就是名为顺道法爱之生，大家补一个字之，这个生就是不熟啊，不熟，台湾话叫做生，没有不熟，生是不熟，也就是我们要去观察思维无境，这个是顺于道的，对不对？但是你不断的觉得你要不断这样思维，那也变成是一种爱取。就是你应该放的时候你没有放，那也变成是一种法爱，懂意思了哈。那这个生就是如食这一个不熟的东西，不消化而成病。就是应该要观无自性，但是临近无分别的时候就不用再作意，就让它任运就好，懂意思了哈。你在作意就好像 你吃的这个没有煮熟的东西，它会变成病，本来是应该是营养，但是它又变成病来了啊，哦，就不熟练、不纯熟，在这个时候，你该放你不放这样子啊，哦。那这边老师还举另外一个譬喻，他说就类似射箭，在瞄准放箭的时候，不可太紧张、太着意，太紧张着意反而会射不中，要放轻松。听说全世界射箭队最厉害，好像是韩国，对不对？好像好几年他们冠军都是他们。传说不是传说，据说这些射箭队呢都被拉去禅堂去静坐，他们去练习静坐了，要放松的，心才能够专一呀。其实静坐这个训练跟射箭是有类相通之处，他们就是练习静坐，然后对他们这一种射箭的命中目标能够提升。另外，老师再举个例子：从前有人呢写信给有地位的人，太紧张了，怕写错，封了之后又打开来看有没有写错，结果这样开开封封，最后没有把信放进去，这就是太紧张，我也是一种障碍这样子。这都是故事譬喻了，在譬喻这一种临近证悟的时候，你应该不要去作意分别。好，所以在观心成就纯运的转时呢，就不要再去作意，就是在提起信念要去作意，去分别抉择。那其实这也还是不着相、不作意分别的一个意思了。你就让它任运就好，不要去着相，一定要怎么样不可啊，那不再去再提起信念去作意这样的无分别的思维。好，最后悟是这个开始悟入的次第了。老师这边讲，以无性正见，也是无自性的正见，观察即安住。这观察是观，安住是止。就是以无性这样的正见呢，作为观跟止的所缘。然后止观互相应，然后就能够契入这种不生不灭的真理啊，善入于极灭啊。好，那这边可以分成三段来谈，一一来看啊。好，老师说想修学般若的器物真实，真实就是真理啊。那先要对一切是世俗假名有自性不可得。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对他有这种深细的抉择，然后得到空有无碍的坚固正见啊，这个是一个相，还有这个过程，就是空跟有它的无碍，它是很坚，你是很确信的，不会再改变这样的一种信仰或是认识的一种正见啊，坚固的正见。假名有什么概念呢？就是依待而有的施舍的存在那所以它是自性不可依待而有，条件改变，你就会跟着改变，它没有自性的一种不变或是不依缘而存在这样的一种特质。好， 那假名有与无性空是相成不爱不相爱的、哦、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是无自性，在中观的一种的一个教学里面、哦、你没有自性，你才能够依因带缘而有这种生灭，我们现面临这样的一个有生有灭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哦、因为你有自性就会不固定不变的，没办法看到这种生生灭灭的一种现象、哦、好，所以必须要经常去思维它的一种相成不相爱、哦、那这样的相成不相爱在经论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宛然有而毕竟空，毕竟空而宛然有、哦、宛然什么意思、啊、好像有是吗、哦、这个宛然好像有是没有问题的啦、哦、但是还有一个意涵、哦、我们看一下，跳出来一下、哦、宛然、哦、看得到吗？再大一点、哦、这个能不能关小一点，广告很大、哦、宛然好像，对不对？还有一种什么样清楚，那么样的有那种那么样的亲切真实， 听得懂吗？这种宛然有它不只是好像，而且给我们的感受是那么样的一种有一种真实感、哦、懂意思了、哦、宛然有它其实它主要它还是要表达它是似有而非有了，但是对我们而言它是那种就清楚在我们眼前那么样的真实，它大概也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清楚可以吗？真切真切清楚，活生生的是吗？ Vivid 什么意思？大概是活生生的啦，哈、哦，活蹦乱跳是吗 ？Vivid 啊、哦，我、哦、有点这个字有很久没用，有点忘，谁记得这个字 ？Vivid 啊、哦，待会查一下啊。啊 ，Vivid 是吗？啊，看得见摸得到，好，好，我们再回过再。再来看、哦、这个宛然有是好像有，但是它这种好像有我们是觉得它是很真实的、哦、嗯，毕竟空它其实它究竟彻底的一个的样子呢，其实是空无自性的、哦、可以吗？啊，毕竟空而宛然有、哦、所以极无自性的正见是怎么样？不坏世俗缘起的一切，不是一切法灭才空，懂意思吗？在法的这种升起，我们就知道它是无自性的，因为它是一因带缘的存在的，懂意思吗？生的当下它必然会灭去，生灭是必然，而且是当升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必然会灭、哦、必然是灭法，因为它是因缘条件而有的，因缘条件一散失之后它就消失了、哦、就是这样子、嗯、不用等到它灭去你才知道、哦、它会灭，你知道它是一因带缘而有，当下就是有知道它无自性空、哦、所以不坏世俗缘起有的一切，就是闻思修慧的学习、哦、我们闻思修慧就是要去具足这样的一种正见、哦、去清楚不断的思考，你我们的这个思维是跟这无自性的这样的道理能够经常相连结， 我们经常是不相连结的脱节啊、哦。那要经常透过闻思修，能够深化啊、哦、内到内心。好，那导师进一步说，若定心没有修成，那只是善心的分别观察，这还是需要的了啊、哦。闻思是没有定的一种搭配啊、哦，那有定的时候叫做修慧啊、哦，就叫做修慧，嗯，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哦，就是要去观察即无自，只是说有定的一种状态呢，我们心又能够更深刻的、更透彻的去思维观察这一件无自性的这一个道理啊、哦，或是去验证这一个道理。接下来导师要讲修所成慧的一个加行了哈、哦，还有成就哦。加行，我先谈他的加行。好，老师说，如果修止已得到清安呢，那表示已经成就正定。这个如果大家再回去翻九住心的第九住心哦，第九住心成就的时候，还不是正定成就，一直到什么时候呢？清安现前，身心的清安出现。那是一种身心这一种踊跃的从来未有的一种这种舒服的一种感受啊、哦、舒服可能大家比较清楚，清安好像不太清安，大概就是飞起来了、哦、轻飘飘的飞起来，这样没有那种沉重感、哦、好，那这个还有一个先后的阶段，一开始是涌动的，慢慢慢慢这一些这一种很强烈这种清安，它也会慢慢的哦，不是那么的涌动哦，那这时候心又达到一种极静的状态哦，微妙的清安跟极静的一种状态，那这个时候就是正定成就哦。那这是前面在九住心的时候导师已经提示过了、哦、所以第九住心成就之后，清安相现前，那就是正定成就。那这时候呢，就可以进一步的进入修所成慧的一个观察、哦、所以不爱正见呢，依定修观而入于修慧的阶段。这个不爱假有的空心正见是在闻思阶段所成就的，可以吗、哦、在闻思已经很坚固了、哦、坚定的而且很熟练的，然后依着定呢，再一次的对这一些道理做观察、哦、懂意思吗？就是以有定的一个这种新的一个境界呢，在同样的，所以从闻思一直到修，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在观察一切法的存在是无自性的存在啊、哦。前面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有定之后，那就更清楚，更肯定啊。哦，好，那这边有一点困难，我们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导师说那个时候就是有定成就的时候呢，还是以这个无性空为所，就是去思维无性空这样的一个道理、哦、然后修观察，那这样的一种以无性空为所缘的修观察呢，就名为什么？有分别影像、哦、会不会觉得很困扰？这个影像就是所缘、啊哦、那因为这个所缘是修观察的一个所缘，所以它就是修观察的所缘，或是有分别的影像、哦、 比如这时候的无性空是修观察的一个对象，可以吗？哦，它就是一个语词而已，哦，只要知道怎么去理解它。好，观察久了呢，就以无性空为所缘的修安住定，也就是当我们熟练，我们不是要去思维，哦，就是自信如何有不断的去思维观察，对不对？我们最后会得到确实是无自信而已，哦，懂意思吗？哦，那所谓的修安住，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思维的一个结论，心安住在这样一种确定，确实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就是因为你心这时候不能分别，你就是安住在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样子就是观察的结果哦。结论好像是一种推论，但是它是一种观察哦，这样的思维观察，最后的结果确实是无自性，就安住在这样的一个结果上面，哦，所以修安住就名为无分别影像，所以这是不加观察的无分别，看得懂这个语词吗？所以同样都是无自性作为对象，对不对？一个是作为观察的对象，叫做有分别的所缘，哦，那一个是作为修定的对象安住嘛，叫做无分，就是不加观察的所缘，影像就是所缘，哦，所以就是同样都是以 无性空作为所缘去对它观察，然后先安住在这样的一个道理上面，哦，观察它就是去我们前面所说自性如何有一连串的一种辨析，对不对，哦，然后这个辨析熟练之后，我们知道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果，哦，心就安住在这样的一种无性空这样的道理上面，哦，修安住，心安住在这个 无性空这样的一个道理上，心放在这个道理上，哦，好，所以先修观察，对不对？修一修就修安住，哦，安住在这个道理上。好，安住修，再回到修观察，再去思维观察这一串的这样的一种无分别的思维、哦，所以修观察修安住，然后再回到修观察，然后再回到安住，两个交替，听得懂了哈，哦，所以止观的这个杂不是乱了，哦，就是修观察修安住，再回到观察，就是兼杂观察安住，观察安住这样的一个兼杂了，哦，而不是杂乱，哦，就是一安住修完修观察，观察修完修安住这样的一个兼杂、哦，所以都是以无性空为所缘，哦，去思维它，或是把心安住在这个道理上面，哦，那你要修这个安住，你必须要对它很熟练，你才能心能够取这样的一个道理为作为对象来修安住，哦，好，那导致说观心纯熟的时候呢，心会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就是不动极静，哦，明显还有澄净，哦，你对这个空的这个相，哦，这个所缘是很清楚的，哦，那心是很澄净的，在这几个大概都有相关联，哦，安住就是不动，哦，那明显是这个空的这一个所缘的这个相，这个静呢，是你没有那种不 通的一个地方，这个道理你就是很清楚啊、哦，这个道理没有任何不清楚，心澄净，没有昏暗昏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哦。那这边有一个譬如虚空的离一切云翳，大家看过蓝蓝的天嘛哈、哦，没有白白的云，大概是这样子啊、哦，离一切云就是明显。安住澄净，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相貌、哦、好，那时候、哦、一切法去空、一切法都是空无自性而不可得、哦、关于一切法的相呢，无一法可当情而住，如青烟一样。这个在描述就是你会看到一切法它的一种可能是一种生灭相、哦、缘起的这种生灭的相，可以吗、哦、其实我们的这个身心世界它是不断的生灭，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这个桌子你若能够用那一种看到里面的这一个 quantum 叫什么量子，你可以看到量子那样的一个层次，你是看到它是不断的在变化，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但那个时候你是能够感知到这一些一切法它是不断的、不会固定不变，它是不断在是如的变化当中，懂意思了、哦，如青烟一样，这样子，青烟大家看过了、哦、升起散去，升起散去，有没有、哦、可以吗、哦、不会固定在那边、哦、无以有一法当情而住，如青烟一样住，无有一法当情而住，就是像青烟这样。我也不太晓得到底想表达什么，但是这个譬喻大家去体会一下、哦、所谓的无有一法当行而住，能够想象像青烟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飘来散去、哦、出现然后消散这样子、哦、好，等到修观将成就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去作意去思维。我们不是要这一个修观察修安住吗、哦、这时候我们这个大概导致要表达就是以修安住为主了、哦、前面不是要修观察兼杂的修吗、哦、那这边大概就是以安住为主、哦、因缓功力，等到由观力而重发清安，就名为修观成就。所以看到这一切法如烟，一缕青烟这样、哦、这种生灭，那个不是开悟的一个状态，是还在修所成慧的一个阶段、哦、懂意思吗？而且还是修所成慧成就之前的一个相而已、哦、所以修所成慧这种由观力而成就这种新的一种极境啊，有观力而成就的这一种新的疾病，它会再次发起这个清安。第一次清安在什么时候呢？久住心成就之后，然后清安相现前，这是第一次、哦、那再来就是要开始修观，重发就是再一次、哦、这是第二次清安相现前。那这个是修观成就的一个标志、哦、就是身心再次的体验到这样的一种舒畅感、哦、修观成就、好，再来以后就因为前面是这样子啦、哦、因缓功力，然后就进入一种清安的这种感受现前， 那修所成慧就成就，修所成慧成就之后呢，你还有一个阶段要达到无漏慧的成就，对不对？对不对？哈、哦，大家听得懂吗？文慧的成就是什么相？大家知道吗？文慧的成就也有类似的，进入一种从所未有的这一种一种经历啊、哦。这导师，我们这一段谈完，我们再看看，我们来看一下《慧学概说》这一篇文章，完全跟这一篇是相呼应的啊、哦。所以我们再来说，然后来看其他的五度啊、哦，可能大家对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学习会更完整。好，修所成慧之后呢，那你还要继续修这个慧观哈、哦，然后再让它更纯熟，所以之后就是止观互相应，之后就止观就互相，就是止观双运呐、啊，哈、哦，就是无分别的观慧能起无分别的住心，前面是交替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同时的，你无分别的这一所谓无分别，就是以无自性的这样的一个观，然后同时心也能够有这种分别的安定哦，反正就是双运了、啊、哈、哦，大概是同时的一个状态，前面是交叉的，现在是同时的哈、哦。好，无分别住心能起无分别的观慧。就是这样子。好，等到止观均等观力在更深彻的时候呢，啊、哦，他前面的这一种无分别观慧能起无分别的住心，他还是有这一种轻重的差别啊、哦，就是以无分别的观慧所起的无分别住心，可能是慧强，这个住心弱。那以无分别住心起无分别观慧，可能是住心强，观慧稍微弱。虽然它可以同时、哦、那当然你在更熟练的时候，它会均等、哦、到达均等，然后这时候观力呢又能够更深彻、哦、均等，然后又更深彻、哦、最后空相也脱落，你那个道理那一种无自性这种作为所缘的这样的一个理境啊、哦、一个道理，然后说这个空相也脱落不现，就去入于无生的极灭法性，这个时候你是一法不见的、哦、你不会看到刚刚那个一缕青烟没有了。其实这时候按照导师慧学概说的一个的描述，它是一种进入空灵的一个状态，光明空灵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吗、哦、你没有任何一个这种生灭这种象现前、哦、有 那不是不就不是这个般若现前，所以导师说一旦这个空相脱落不现的时候，一法不见，契入一种空灵的一个光明的一个状态、哦、光明也是一种心，是一种 也不是真的有一个光明的相，它是一种描述而已，至少不是昏沉昏暗这样的状态，它只是要描述不是这样的状态、哦、这个相现前的时候，到此般若呢无分别自现前，这个时候这种无分别就是无漏慧就现前了、哦、破除一切的这一种这种所谓的执着了、哦、执着或是烦恼的障碍、哦、这个时候就是见真理、哦、破除烦恼断烦恼、哦，好，那这个这样的境界呢，般若经里面有一段话、哦、他说般若波罗蜜呢能灭诸邪见烦恼戏论，将至毕竟空，将什么意思呢？带领 不是将要哦，就是这般若波罗蜜呢，灭除了种种这个邪见，就是细论的自性的这种分别哦，邪见还有烦恼细论，然后将我们的一个心呢哦，带到毕竟这个空寂，这个空就是空寂的一个状态，空相不现嘛，哦，空寂，而且是体悟到体验到一种寂灭的一个法性的一个状态，哦，又说慧眼都无所见，一切的相都不现前了，哦，一切的相都不现前。好，那这个刚刚是举般若经，那导师说唯识也是这么说，哦，意思是就是说这个不是只有一家这么讲，中观般若还有唯识都是这么讲。他说唯识说无分别的真见道是离一切相的，所以导师这边说从凡入圣的毕竟空位，为印度大圣学者所攻的，就是慧眼都无所见，一切相都不现前，哦，你那时候经验到就是一片的空寂，空寂，哦，就只能这样描述而已了，哦，空寂，嗯，啊，这边有个语词叫做真见道，哦，另外一个跟真见道相对叫做相见道，哦，真见道是不见一切法，相见道是有相现前，哦，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就是体悟真理之后再出毕竟空，你又看到见山又是山的，懂意思吗，哦，这禅宗大概那一个层次有点类似，就是见山不是山的时候，你已经没有看到任何有相影像的一种事物了，哦，当出这个毕竟空的时候，这个影像才有现前，哦，这个世间的，但是你看到这个世间的影像就跟之前的认识 又完全不同了，哦，还是虽然还是山，但是你这时候已经没有那一种所谓的执着、哦，因为已经破除这一种烦恼了嘛，哦，嗯，好，所以导师说这个跟末世的泥以圆融不知重点突破的方便不可相提并论，什么意思呢？这个就你要回去看心经了，我们心经不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不空，空即是色嘛，也就是空有它是可以并存的，懂意思吗，哦，那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见真理的一个状态，导师在书里面有说般若经讲这个慧眼呢，啊，有两类，一种是菩萨见真理的慧眼，哦，另外一种就是佛眼，佛眼它是确实是可以在不离一切相的时候体悟到那一种即空寂，但是菩萨在体悟空寂的时候是一切相是不现的，佛眼才能够色空相寂了，懂意思吗，哦，大概导师要讲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刚开始你还是要你契入这个空这个真理的时候是不见一切相的，要破除一切相，离一切相。那之后呢？体悟真理之后，才能慢慢的这一种继续的这一种修学，哦，能够达到这一个空跟相它并存，也就是佛的境界，这是可以达到。但是刚开始并不是这样子，一定是无相而空寂的，哦，然后这个有相，然后又能够体悟到空寂，那个这个是体悟真理之后要去达到另外一个层次，是佛的一个境界，大概是这样子的，哦，一切都是有这一种 固定的脉络来修学，而不是你在那边泥意、哦、是如何如何空有无碍、哦、空有无碍不是你我们现在的境界，是佛的境界，但是要先空有先相这一个相隔离，就是无相，然后空寂，它是不能并存的，然后才慢慢两者并存。听得懂吗？哦，好，好，那最后就是要赞叹般若圆满一切功德了哈、哦。这个赞叹下去，可能时间会很晚，我们留最后的赞叹，下一次再来赞叹。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能够有一些体会了哈、哦。这些内容我们也是这几年才慢慢的清楚导师想要教导我们什么、哦、那之前我们是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很懂、哦、慢慢的我们可以稍微清楚某一些细节、哦、那这当然还是透过文思，我们还没有修所成慧啦，我们要老实、哦、不断的文思，慢慢的诶，先掌握到导师要表达这个修道的一个这个路，那我们就能够慢慢依着这样的一种正确道路，一步一步去达到他所说明这些层次、哦、或是境界这样子。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哦、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